二季度是这块影响大概有4000万左右的一个利润，那主要体现在毛利率，还有包括像销售啊，还有管理费用里面的这个职工薪酬，我们看到是增加的这个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财务费用的话是绝对值上面是今年二季度是增加了有8200万。那核心的原因还是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快速的升值带来了一些在途的这个应收账款的一个汇兑损失。那这个整个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汇兑损失是非常大的，整体损失的有这个8600万但是去年上半年是汇兑收益是有个大概5800万，所以这样一来一回的话，上半年合计影响的利润是达到了1.44亿元。还是比较大的。那整个二季度的话，就前面说的社保加上汇兑损益的这个整体的影响，大概是1.22亿元。如果扣除掉这个影响之后，利润是增长34%，还是相对来说，能够体现到今年唐蜜的成本的一个下行的，带来的业绩释放的。那安琪的话，我们全年的利润的话，就是可能需要考虑一下社保的这个因素。之前的话也确实对这个社保的整体的规模，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考虑。那另外的话，其实汇兑损失的话，下半年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从去年 Q3 开始，每个季度的汇兑损失都已经这个比较大了，有个大几千万。所以的话，就是下半年这个会对损失这边的同比的因素影响应该就比较小了。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周安琪集团的这个可交债也已经发行出来了，就是安琪大股东发行的这个可交换债券，这个到期转换的是安琪集团他自己的持股，那发行规模大概是10个亿票面利率只有0.01%，然后转股价格是60元，那对应最近的这个收盘价，13.5块的这个溢价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也是体现了就是公司对于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然后另外呢，就是安琪的它的这个酵母蛋白的这个业务的话，我们认为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是比较大的，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在进门上面讲的这个公司的深度啊，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是继续强烈推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周还有这个卫龙的一个中报，那卫龙的话这个中报的业绩，之前也是降过一波预期啊，所以市场的话其实是。就是有预期，可能这个收入和利润都相对来说是一个个位数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核心的原因的话，还是这个一个是辣条是下滑的幅度比较大的，公司今年的话就整体上放弃了对辣条的一个大规模的投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某一爽的话，因为这个整个技术上来之后，增速上面也是有所放缓但是看下半年的话，就是公司这边的这个新的春季角的一个产品，还有牛肝菌的产品，应该还是在逐步的爬坡。然后另外臭豆腐的这个产能逐步释放之后，下半年应该来说增速也能够有所贡献。所以的话就是，公司的指引是下半年收入和利润应该是会好于上半年的，那这个另外的话，公司也是中期是做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红啊，那按照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今年就是。不低于80%的一个分红率来算的话，就现在应该是至少有6.4的这种股息率的一个托底，所以整体如果是从一个股息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吸引力的当然也需要担心说未来，因为公司的量贩占比已经很高了，临时量贩占它的收入比重已经超过了30%这个那后续的话，它的净利率会不会 就是以后会有继续往下的空间，这个肯定也是市场所担心的，因为像这个这周五出的这个友友的这个中报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利润也是比较低于预期的，那这里面核心还是像山姆啊，还有包括零食量贩这些新兴渠道啊，对于这个上游客户的议价权还是很高的。啊，那他们的这个净利率的话，确实，像友友的这个净利率啊，就掉得特别明显。虽然说这个二季度的收入是，有一个差不多，将近28%的一个收入增长，但是利润的话，基本上是持平了。就是整个的净利率的话，应该是，二季度是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所以的话，其实从侧面来看，我们可能可以期待一下这个零食量贩的这个很忙和万城的一个净利率的一个提升啊。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像这个我们这周看到的这个统一和康师傅的一个业绩表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超预期的，尤其是他们这个利润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受到像 PET 瓶啊这种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啊，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对农夫的这个中报，可能之前市场也过于悲观了啊，有可能说这个影响并没有那么快的传递到这个品牌端。所以的话，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后续啊，像这几家公司的一个中报，是不是有这个超预期的可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周的周观点的分享啊，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